这个是这个圣空法师啊提出来问题哈，是你前几周说过超智比录，圣人的境界与真如相应的时候，一切有为法皆不现前，所以能够没有相法，也就没有出众法，解脱了一切的细法，所以能够得涅槃，得无上菩提。请问为什么圣人得圣道是无相法，亦无出众法？这个没有相法，因为圣人观一切法空啊，他观察一切法是缘起的，是如幻如化啊，如梦中境，如水中月啊，是毕竟空寂，心就离一切相啊，心就离一切分别，所以就无相了。所以就相不能细胞它，这个心里面为什么没有相这个问题呀？你要不分别就没有相。比如说我心里面想念我的母亲，你心里面一想，这母亲的相就出现了，就想它就有相，你要不想就没有相。一切法都是这样子，你不分别就没有相，你分别它就有相。这个凡夫你没做如是观呢，也可以比例的有这种事情，他不想就没有相嘛。但是圣人是自在的，他能离一切相，凡夫啊没有这个相有那个相，一直是有相。但是圣人能够离分别，所以能够无相。这个能断那个出众法啊，是因为你修第一身观第一义谛的时候，就能消除这个烦恼的种子。你要不能观第一地，烦恼种子是不能除、不能消除的。后者出众法是指阿赖耶识的所有种子，当然这是指这个眼悟的种子。问题是得圣道的时候，并没如佛一般的圆满，并未转成无垢时。是的，这个初得圣道的人还没圆满，这是一部分啊，就应该。仍有出众的种子存在，是的，这个种子还没有完全除掉，所以他要继续的修行啊，只是暂时扶助，有一部分是除掉了啊，其余的也能扶助，不时发生作用，亦或是现不现前啊，对圣人已无分别。初得圣道的人，他入定的时候心能无分别。初定呢它还是有分别哈，所以不再细佛，因此也可说没有初众佛。这个初众佛是一部分哈，不是完全的熄灭了。再者无相佛见真理时，是一切有为法不现前啊，但是生老病死的有为法仍是发生的。所以是否啊，你的意思，这些有为法即便现前，而圣人的舍受显现时，可以不与他们相应，能超越而见到不生不灭的真如境界。他入定的时候啊，能够超越；出定的时候还是不能超越，也照样有老病死苦的。经典中描述极乐世界的音乐及啊亭台楼阁林园之美，极尽能事，这是就现在娑婆世界众生的习性令起好药之心，或是在彼处的诸众善人都是清净之心，所以亲近国土境，所见所闻已是如此。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今生得转凡成圣的众生，是否见舍闻声啊，引起清净之心？这个圣人见舍闻声呢，他要是阿罗汉呢，他心是清净的啊，六恒住，就是不取不舍啊，无取无舍是最上舍，他也是不喜无忧啊，圣人是这样。要是啊，初果二果，有的时候也有时候十念的时候，阿弥陀佛果的人，在从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上看，他们也是时时的修修圣道，也能调伏。要是如果是凡夫往生到阿弥陀佛果， 他因为修修圣道的关系，他能伏烦恼不动啊，能这样子。所见所闻也是如此。转凡成圣的众生啊，是否见神闻声啊，起清净之心，这个就是初得无声法眼的人和八地菩萨还是不能，还是不一样的。那又如何解释啊嫌弃五浊恶世之说呢？这是指一般的生死凡夫说的啊，因为啊你在生死凡夫，你在说五浊恶世啊，你有很多问题，你不能修修圣道。你要是念阿弥陀佛，愿生阿弥陀佛国，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就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到那里也能修修圣道，就是这么意思。好，
请问师父，我们今天讲到说得三摩地有二十种所对治法，弟子觉得好像要得三摩地好像非常非常的难，几乎是没有人可以符合这些条件的，因为就像开车一样，你不去撞人，人家也会来撞你，或者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预料，好像你就在实验室里把它所有的变数都控制好了，还不见得能成功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像那个陈维斯论讲五重维斯观，这样子五重维斯观这样子的理论，到底从古以来有多少个大德他们真正的去修维斯观呢？因为这样子讲来真的是很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做的。
我因为凡夫能做，这就是给凡夫讲的，给我们凡夫讲这件事。我们凡夫能发心的话呢，应该能做到。虽然就是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你可以对治，是可以过于对治的，并不是不能对治。虽然有这样的过失啊，但是能对治，那就能修三摩地嘛。还是能修的，比如说有不要断同凡恨者为半过失，那么这你可以减灾的嘛，你不要和这个人同住嘛，那事儿应该能办到嘛。你就说是一般社会上的这个人，我不愿意同哪一个人在一起，那你有你的自由吧，非得在一起嘛也不是的呀，就是有姻缘要在一起也可以分开的嘛，这个不是办不到的事情啊。第二个障碍宣说修定方便呢，是有过失，为颠倒说修定方便是有这种事情，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没有过失的，这个是能办到的事情。
那要很幸运呢、啊、因为你没有修学圣道，你怎么有那个识辨能力，说这个老师好不好，或是说他是不是真的讲正法，你没有学之前你就要有这个。
对，那当然也有人呢、啊、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也有人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能办到的啊。最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但是过了以后有可能会知道嘛，知道了你就可以转变的。好，这个第三个呀、没有这种兴趣，我不想修定，那这个人是有问题，但是也有人愿意修定嘛。好，如果自己能改变自己，那也还是有希望的嘛。好，说是啊，这个人是爱行人，多求利养恭敬过失，多份忧愁难养难满，不知喜诸佛，那我改变过来就好了嘛，是还是可以的嘛。有懈怠懒惰的过失，你还是要改变嘛，你说我不改变那就是不能修。常常有病也是个障碍，但是我们佛法里面说你多忏悔，多拜佛多忏悔，像我们常拜大悲忏，你拜大悲忏多忏悔也能改变的。好，这些障碍啊，有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不是不能的。
那这么说主要就是你自己心力的问题啊，你说寒热这些外在环境的影响，那你是不能控制的、啊、你说冷啊热啊
是的，
天气的突然变化
是的，
你说你过
这个我是没有当过兵哈、啊、我是在满洲国的时候因为满洲国那时候十六七岁，然后日本垮台了以后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来打来打去的。我那时候就是侥幸的，就是没有当兵啊。后来出又跑到香港去，香港他也不叫我们华人当兵嘛。但是我听说这些当兵的人，那个军事的训练很苦啊。你说你可以不受吗？你就非受不可呀。那种苦恼的境界。所以现在我们在佛法里面学禅定还没那么苦啊，应该能受得了的，不是受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房子也不是太冷也不太热嘛，应该可以嘛，应该可以修行嘛。好，这个时不平等啊，有深沉重无所堪能的故事。那你就什么嘛，你就是不要吃太多嘛，吃减少一点就没有问题嘛。这些问题应该容易解释，容易也克服，容易对治的，不是决定不能的。
那还是要有一些先天的条件呢，比如说对于法义，你如果没有办法了解的话，通达你对修禅定你也不晓得怎么下手，那这也是一个。
也是的，对于修禅的方法不知道，就是不能，就是要学习嘛，学习就会知道了。
所以想要得三摩地的话，那就是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要具足才可以。
是的，是的，这些因缘要具足才可以。
谢谢师父。
刚刚院长讲那个二十个那个所，就是得三摩地的所，那个所对治的哈，我想要问的就是第七个多事物。那我们第七个在730页第七个第五行，即由如是真上力故，多诸事物过失。这个因为我在想，一般哈，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寺院僧团里面住，有两件事情哈，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一个就是。可能是法会还有度众，另外一个就是清洁的工作。那在像这边好，就是说多诸事物，那我们在清洁工作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尺度不一样，那就是每次哈要每天要清扫大概要花一两个小时，那我们这样子就是我想
要花两个小时啊，
就是看寺院的大小，有的还可能比这个还长。我曾经听我的同学讲过，就是说有时候为了在寺院住，好希望大家能够共修，但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在清洁工作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寺院要很清洁很干净，然后信众来了就会很欢喜这样子，但是我们在里面住的人就会。变成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假如人力很多的话可能就每一个人分摊就比较少，假如人力不多的话一个人分摊的那个情形就多。那我一直觉得说还有这是一个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就是出家众有时候会蛮强调品质。我曾经听就是在偶然间听到一个人跟我讲说某某人很有品质啊，那我那时候心里很想要就是反问他什么叫品质。原来他的衣服很有品质，他衣服的质量很好，他每天一定把衣服折得很好，或者是说他所用的东西都要有一点就是品质，看起来很高尚啊，色彩很好，各方面他都会很讲究，这样就有品质。然后我很想要回答这个人讲说这个同学很有品质。后来我想说不要跟他结恶缘啊，我又想说我们出家众应该有品质的是在于我们的智慧和慈悲上面去说的，而不是在我们就是说尤其我们是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所需都是十方信施，我们还在这样讲在物质上这样要有品质。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我现在要说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我们得到的那个物资可能都会放在很外在的方面， 去，时间就是说我们花在很多时间或是那个我们得到的信息放在我们很外在的地方，而去讲就是说啊，我这个人很庄严。当然我也知道院长常常说我们没有贪嗔痴是很庄严的，好，包括我们说有持戒好了，我持戒在形式上我们是很庄严，好，可能你有做到，可是在实质上呢，可能又是一个问题，这样。所以我在讲说这个真上利故多诸事，我一直不太，因为我自己本身哈，就是在寺院住，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很花很多的时间在很外在的地方，但是我有人会告诉我说，你花在这样的地方也是在修行，好，那我就没有办法再讲什么了。就是像院长跟我讲，好像有从上课跟院长讲的，就是说我们凡夫事实上刚开始着眼是要从静坐，让自己心能够静下来，才能够观察到自己，或是说你在有心，你自己的定方面有具足的话，你的慧会你比较会有慧，比较有观察能力。那这样子的情形下，我就比较能够对治到我自己的贪嗔痴啊。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现在修定这方面这样的一个，所以我现在只是想说问院长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要保持怎样的态度，在这个生活所需上面所需要做的要怎么样一个态度，这样。
我的看法是那样，尽量少事。
但是你要在团体里面跟他们一起配合做事，假设你没有配合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就不好？
这个尽量的少事，当然我们维持环境的清洁应该做，但是尽量的减少。不过是说是也不可以一点事情也不做，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你要不动还有问题，你稍微动一点呢，然后静坐也有帮助。就算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还要静行，你光在那静坐你不行，对身体受不了。所以有点事情做也是可以的，不过不要太多。
对，这个
就是今事情不要太多啊。我们呢、这心里面呢，只想啊，我内心我的身口意要清净庄严，只想这件事。我不想是为在家居士看我好，不要有这种心情。看我们的这个地方清净啊，我这个地方清净啊，是我们大家共同在这修行啊，真言应该清净，不是为居士的来看这里对我们好，对我们印象好，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住在这里，我们住的房间让它清净，我们住的这个大环境让它清净，对这个清净对我们自己的修行有帮助。我不要为我们是为了居士，不要这样想。不过我们现在有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修持阿弥陀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能够明白，对修毗婆舍诺的方法也没有完全明白。修毗婆舍诺的方法包括政治政见在内，就是我们对于佛法学习的程度没有达到那个政治政见的程度，我们要不断的要学习。学习这两种方法都学习达到一个程度了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应该自己好好努力修止观，就不要再上课了。因为你自己可以有程度，就是有问题的时候随时自己读经论也可以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在佛学院上课。除非你做老师，那你还是要这样做。可是那时候做老师的时候，你也有时间自己静坐的，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不主张啊，做很多事。我们一直都做法会，这些事不应该。不要完全是，我说这个话 好像有完全天天是向外攀援的做法会，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就是我明白点说，就是先把自己的身口意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再去发心发慈悲心的度化众生，弘扬佛法。我们不要做很多事，但是我们要是人多在一起，他就是非有事不可。那么大家分工合作，每个人呢有拿出一点时间，就这样好了。你要做很多事啊，你就有问题，你这个自己学习佛法的时间就占去了，不能学习佛法。你不能学习佛法，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清净自己的身口意，那你就是拜出家了。
谢谢院长。啊，院长啊，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卷十七最后的时候有三种来赞佛的功德，然后其中说啊，佛可以在一切处去受身，然后亦无重罪。那佛他有大自在力，可以在天上人间在三恶道里头去受身，这是佛他的大自在力的使然。那佛假如说到了地狱去受身的话，那我们知道地狱啊那边的友情都是啊苦受啊，也没有这个乐受。那佛假如到了地狱去为那边的众生来开示佛法的话，那边的众生都是苦受，那他们能够接受佛的佛法的教导，然后能够修行吗？那这样子来说，是不是说有在哪一部的经典里头有这样的阐述佛到地狱去度化众生的这些典籍故事？阿弥陀佛。
你有读过这个地藏经吧？
地藏经有读过。
有读过。我们看这个阿含经里边，目犍连尊者和这个舍利弗尊者也到地狱去，到地狱去，当然他随时也会出来嘛。他去到地狱去，但也可能是说法，也可能不是说法。在这个说到这个提婆达多到地狱去，是谁？是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问他，他说：“我在地狱里面入三禅落，这种事情就是也不可思议。说是你说是为地狱众生说法，地狱众生能接受你的法，能够修行吗？我们的想法啊，佛度化众生一定是要说法才度化众生，佛有无量的方便呢。”他去到哪个地方，他就是来到人间，他也可能是默言。比如说你做梦梦见佛了，佛没有说什么，只是默言，他没有说，但是那里面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就是佛在人间也不是完全说法的，佛要是到地狱去啊，佛一定是不会白走这一趟，一定是可以啊发生一些作用的。怎么样做这件事不可思议，所以不必说啊，到地狱去为众生说法，地狱众生能接受，他能修行吗？不需要有这个问题。就我们的想法呢，可能有啊，他能修行吗？要是佛认为是到那去为的说法，那一定是有人能接受，不然的话佛不去，佛不会去。我们凡夫做事情啊。我们现在的凡夫，我以前我也不知道，现在凡夫做事也很好，完全计划好好的，然后去做，也可能是成功，也可能失败哈。佛菩萨要是来度化众生这件事，是决定成功的，而不会失败的。但是怎么做，那是佛菩萨的智慧境界，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我们想啊，他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有人接受吗？佛要这样做一定是有人能接受，有人受度的。
那如果说佛到了地狱去，纵然说佛到地狱去是默言啊，不为地狱的友情说法，那他还是有他的作用的存在。那这样说也会包括地狱的众生，假如见到佛的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是会有一种启发出来，也会得度吗？因为见到这种相好光明，会得度吗？
我看能得度，我看是能得度。要是不能得度，佛不会去的，佛不会到那去。
那这样讲，这样说，地藏王菩萨现在还是在地狱里头度化众生，他的这是他的愿力使然。他说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
是。
那他也会为地狱的众生而说法。那佛到地狱去，不见得会为众生说法。他们啊、二位来说，还是等于说度化地的众生还是有差别的。
是的，是的，有差别。是的。
那这样说是时间上，就是说地藏王菩萨他会等于说很长期性的在地狱里头度化众生，这是他的悲心愿力。那佛他去的话，也许他去的一个短时间，他会又从地狱出来了。
是的。
那这是个这样来说，悲心都是一样的吗？愿力一样吗？
应该说没有差别。
都没有差别。
应该说地藏菩萨和佛的愿力应该无差别，都是大慈大悲，应该是这么说。但是啊，有的地方有差别，就是有缘的众生能度，没有缘的众生不容易度。与地藏菩萨有缘的，地藏菩萨能度；与释迦佛有缘的，释迦佛能度；与这个与他没有缘的都不能度。能度化有缘的众生，所以地藏菩萨在那度了，释迦佛也可以再来。
等于说世尊他可以往返地狱，可以来来去去去那度化。那这样说，我还有一个疑惑。菩萨他说地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伟大。那以院长这样来说，地狱它会有空的一天吗？还是一定要等到弥勒菩萨来的那个时候，地狱才会空吗？
我看地狱空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学过了啊，是在异地里边，是有虚有实地那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嘛，坏的时候地狱就空了嘛，是不是？没有地狱了，连人这个世界连人都没有了。
那这样说的话，地狱它也是会经过啊成住坏空。
是。
那跟地藏王菩萨他说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
是。
那这就其中就有一个差别啦。
是的。我们敢讲地狱空这个事很难吧？哈。
是。
但是我认为地狱空也很容易。不知道这个。到这个坏劫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逐渐的都善良，人都不作恶，就不下地狱了，大家都修禅定了，升到初禅，升到二禅去了，所以这个人以下这个世界都空了，连欲界天都没有了，连初禅天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当只是一个依报的世界在这里，所以就起火了。这有个地狱空不是难事，所以你要从这里想啊，怎么叫这地狱空啊？就是世界上的人呢都不做恶事，叫地狱空，地狱就空了，是这么说，应该这么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另外一个问题哈、哦，那个昨天我们那个超越瀑流还有贪慧那两个偈颂里面
啊，
谈到这个。不同的出家的因缘，还有出家之后的状况，
是
这些过患呢、啊？还有如何对治？那我也想到两个问题哈、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记得在这个《竹窗随笔》，就是莲池大师他写的这书里面，他有提到说，他先得说，出家者大丈夫之士，非将相之所能为也。那这里说所谓为什么称为是大丈夫的事呢？因为是出三界而后名为大丈夫。那再进一步来说呢，以三界众生同出三界而后名为大丈夫。所以如果根据他这个定义，还有他后面还有提到说 古人也是说必须种离烦恼之家，再割尘劳之网，是出家以后是出家。所以他这样子讲的这种出家的定义跟我们一般讲的出家好像有点不一样，那师父对他这个出家的定义看法怎么样？
这个莲池大师说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因为你能够因为他们这些将相里这些富贵的人，他们能卸脱他的欲，这个事不容易，所以他们不能出家。他要能出家，那是特别的人才可以，特别的人才可以出家。这个不适合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一般的人呢，没有那么殊胜的境界细胞他，他应该容易出家。这是一个事，在这个昨天讲这个我们学的这一段文呢，实在就是正是我们现在佛教的情况，就是出家人呢不学习佛法，不学习佛法就不知道出家人呢怎么样做出家人，所以就是互相杂住，有很多不如法的事情，不如法的事情，那么他就会心里面就很难呐，卸脱这些财富的呀，这个财富的追念呢，还是做这种生活，一天就是做过这个财富的生活，做各式各样的法会呀，做这些事情，就是散散乱乱这个境界，还是做这种事情。做事情反正是两条道路，一个是很明显的是还虚了。一个是我说这话有点口过呀，就是差不多和在家人差不多的生活，就算是没有欢喜也和在家人差不多的这个生活，就是这种境界。你想要得圣道是不可能的。
就昨天这个在这个批寻记这个652页这里，652页这里呢谈到说，就是说是第五行这里，就是本论作者批行记作者韩清净居士讲的，他以四处用在四处以22相正观察，那这样子如理作意，然后最后到可能89行那里，他说这样子才可以名为出家之想或沙门想。
是的，
那
有那个22，那个四处和22说的很详细的，
是
说得很详细，
是，所以这看起来也是另外一种出家的定义。
是的，是的。
那我又想到说，由上面讲的这些定义，我们师父也提到过，这个任何人呢，不管在家中或出家中，你能够万言放下，然后呢，闲机静处。思则观察诸法，然后以四念处修止观，慢慢的、慢慢的改善你自己。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你也会像大梦初醒一样豁然开朗，断惑证真。
是。
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出家相还是在家相，都可以称为圣宝。
是
的。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出家修行的定义吧。
也是出家修行，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奢摩陀和毗婆舍那是一个修止一个修观的，和前面一个戒，你要现在因为很难遇见善知识啊，很难知道谁是善知识，所以你自己非要有经历论的学习，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是持戒，怎么样修奢摩陀，怎么样修毗婆舍那这件事你要准备好才可以，只是小小的也不行。
好，那
所以有的呀，原来是发好心的，但是因为后来呀，居住的环境不如法，一个是圣道准备的质量不及格，就没成功，就失败了，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
从这上看呢，
出了家以后不学习经论的，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应该学习经论，你不学习，你对佛法你就是外行。
那由这里我们想到说，欲界的众生呢，不管是在家或出家的佛教徒，事实上都是还是为欲所障，为欲所迷，所以身心的障缘都很多，那定慧又不具足，那么这样子情形的话，很容易废心戒转，退失道心。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同山道友这个种种的变化，心里实在是感触也很多。那我在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遇到的境界，师父常常说要往道上会，但是在和与这个法不相应的时候，说这一句话是很容易，但事实上都做不到。那么师父能不能跟我们讲呢？在这个修学圣道这条艰辛漫长的道路上，如果能够常保勇猛精进不退的道心，不轻易的被境界转而失掉的道心。阿弥陀佛。
这个事儿是那样哈，就是你能够学习经论的，你要知道你修学圣道啊，要修学圣道的环境，你要把这个环境也要，你也要处理好，这是一。第二啊，这个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修学圣道啊，尽量的说话要谨慎一点，你不要触恼他。你说是往道上会，但是他不能，所以你说话要稍微的谨慎，要谨慎。他已经成就圣道的人，那没有关系，你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没成就的时候，你说话要谨慎一点，你不要触恼他。不过也我，但是自己也多常常努力要向道上会，但是你自己说话不要触恼人，触恼人他受不了。这个已经有修行的人稍微好一点哈，这个初开始发现修行的人呢，你要善护念，要护念他，你多少的呀，要维护他，护念他，那这样才可以。所以这个后边的文不是现在哈，后边的圣文地上说，这个在家居士啊，出家人要自己不能去生产，你要好好用功了，在家就是要发慈悲心护持他，是用这个字的，用慈悲这两个字的。因为你真是的，我们在家就是一样嘛，多数都是读书人嘛，你一读一读也就会明白这件事，明白这个凡圣的问题。心里一想，你这个凡生是凡夫啊，你要是生这种心，你要不用慈悲心的话，你能护持他吗？这个父母对儿女是有爱呀，有爱心的，来栽培他。但是其他的出家人彼此没有这种关系啊，没有这种爱心，就是要用慈悲心的护持他。你不能因为他现在有一点小小不如法，你不要在意这一点，只要他还有道心向前进就够了。你就是维护他就可以了，应该这样子。而出家人和出家人自己以一个同样有这样的心，要爱护我这出发心的人。
那师父，你刚刚提过慈悲心，那慈悲心跟功德心有什么不同？很多人护持是为了功德啊，没有功德就不做了嘛。
那就和慈悲心不同。
是啊，
慈悲心的意思是为希望他得圣道，希望他得圣道，我来护持他。希望他得圣道这个地方，其实慈悲这里面有智慧的，不全是慈悲呀，慈悲里面有智慧呀。所以说是护持佛法，我曾经说了这句话，说这句话大家这句话里边呢也可能容易碰到人的，你知道怎么护持佛法吗？我曾经说过这话呀， 不容易啊，护持佛法也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啊，护持佛法也要有智慧和慈悲才可以，才可以。你只知道我做功德啊，你不会加上智慧加上慈悲啊，那里面还有问题，还有问题的。
没错，
没错。
请问师父一个问题，刚刚师父讲那个七种杂染里面呢，像那个境界杂染或者热闹杂染，讲到说念心所很厉害，你那个起了贪念的时候，或美妙的境界的时候不起贪念，在欲界的人是很难的。那如何来对治？我就想到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不去想它，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有讲到，欲我知汝本，汝由思想生，我不思想汝，汝则而不有。所以你不想的话就没事，你一想一分别那就有事。那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想得到，就是转移所缘境，你能够如理作一正一念的话，那么问题也可能可以化解。那我不知道师父是不是还可以想到更多的方法。那我
这个是转移所缘境的，是临时的办法，是临时的办法。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就是你心里面有欲心呢、啊，你转移所缘境啊，只是欲心可能就不动而已，还是有欲、啊，所以一定要修这个不净观呢、啊，才能把这个欲调伏了。但是欲还没能断呢，还是最后还是要修无我观才能得解脱。
所以不去想它也只是暂时的。
暂时的。
所以根本之道还是修习四念处。
那还是根本说是修四念处了。拖延是不行。
那另外刚刚师父有提到那个两个是坏因哈、嗯、一个是不正思维力，一个是因力。
是。
那我有想像师父刚刚讲那个必之火，它也是宿世善根的栽培。
是。
今天好像一点因缘的激发，那么它善根成熟了，它可以更进一层。这是善的方面来讲。
是。
那恶的方面来讲呢，我们知道师父也常常提到说，你占噪音的时候有自由，果报成熟的时候你不享受那个果报也没有办法，你不得不受。
是。
所以说我有在想哦，其实这个二种四坏因讲的就是说像这个因力其实就是业力，那不正思维呢就是那个缘，你有因力有那个业力在那里，你一缘一激发它的话，那么果报就成熟了，就可以这样解释。
也是可以，不正思维是现在，因力你是过去。
是的。
你过去熏习过这个欲，现在这个欲就是厉害，这个欲心就强大，是这样意思。如果过去的熏习不是那么重，那么今生的这个欲也就会轻一点。
所以现在的话事实上就是缘，
现在的话
你过去造的因，那个是因，因是
现在这个不正思维的现起，当然有种子，徐师的种子现在现行也是过去的因力。但是又说因力是说过去你熏习的厉害，你特别的这样熏习了。如果过去生人，我将来说你修你得到啊舍戒四禅了，你没有熏习这个欲，那你今生的虽然遇见的欲的境界可能还有分别心，但是轻，就是因为过去因力不够，没有因力。所以有的人呢，虽然他不是佛教徒，他也不是出家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欲心，他有这种人。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请问院长两个问题，一个是慈心跟修戒定的关系，就是在成佛之道里面，它可能是引经论的，我不太清楚，就是依慈住境界，依慈住境界有这样的一句话，而且好像是在五圣共法的部分。然后那再来就是上一次我们前面一点在上《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有讲到那个 慈心和戒是可以帮助定哈。那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哈？因为贪嗔是贪的反动，那为了要去除那个慧寻思跟害寻思，所以呢那个在圣教当中会很强调要修慈心观或者慈悲观这样子。像在南传哈，他们即使是刚刚开始修习止的这个行者呢，他们也希望他能常常修慈心观，而不说是依四禅来修那个慈悲观，四无量心的那个慈悲观。那主要是说是去除障碍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当然，我们没得四禅八定的人，我们也可以修慈悲观，也是可以能对治我们的呀、这慧寻思、害寻思，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样修习。但是要是你能深入的修无我观，也能对治慧寻思、害寻思，也是能对治。但是在相貌上说呢，修慈悲观直接能对治慧寻思、害寻思，也是可以这样修。
那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说，降魔的方法好像是导师的书哈，那个他提出两个方式，应该也有经论的那个根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在哪里哈。就是一个是精进，一个是慈悲。那尤其慈悲这个方法是很少听到，不知道院长对这有什么是不是知道这样子？
他用慈悲心也能降魔。用慈悲心也可以降魔，当然这个在这个十禅波罗蜜呀，智者大师是用智慧，用智慧降魔。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他用慈悲心怎么降魔？
用慈悲心降魔，当然你是魔，这个魔当然有各式各样的魔，如果说是。这一些这鬼神呢，多数是小魔，不是大魔王，不是天上那个第六天的天魔，而是一般的鬼神的魔。那么你用可怜他的心呢，去观做观，那就是慈悲观了。当然可以这样，当然要用智慧呢，也是可以。你心里就是这修行人呢，你心里面。为欲所动，你心里面生了贪心呢，生了嗔心呢，那就是为魔所扰乱了。你要用智慧来观的时候啊，使令贪嗔的水源境不可得了啊，那么贪嗔就不现前了啊，那么这魔王无可奈何，那就是用智慧降魔。用慈悲心也是可以。你用慈悲心要现前，这个贪嗔就不现前，所以也可以降魔。这个降魔按我们没得圣道的人来说呢，实在是降服自己的烦恼就是降魔。你心没有烦恼，魔王无可奈何，不能扰乱你。
了解了，谢谢院长。第二个问题是应一位居士的要求问的哈，就是。最近在科学上有一种进展呢，就是可以复制人、复制动物。在这位居士的那种心情上，他听了会觉得很恐慌或者是疑惑，觉得是不是轮回和因果因此就被这样的一个定律就被扰乱了这样子。那不知道建海法师愿不愿意提供关于复制的那个过程跟内容这样。据说是可以哈，就是很粗浅的一个认识，似乎就是从另外一个生物的身上抽出它的基因，然后可以复制成跟它一样大小的，那个岁数、年龄等等、相貌都一模一样的一个生命体。那在一般的人的心目里头，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没有轮回和那个 因果可说了，这样子。
我的看法呢，想要得果报而没能得果报的中阴身多得很。他们呢，当然有的人呢，要男生、胎生、湿生、化生，不同。只要是决定要是男生、胎生、湿生、化生，那么他应该具足的因缘，不具足是不能生。但是有一部分呢，是比较容易。那他就那比较那一部分容易的，就像这复制的这种方法，他要是他有他也要他相合适，那他就可以成就了。不过有一次我听建海法师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还是少数。
听说是在美国，在法令上是禁止复制人呢、啊，可是在中国大陆的话，是成功的把牛复制出来了，这样子。
啊哈。
在离欲地，这个对不起，那个就是我们的课判705页 啊，
啊，
第二行
是
那个于离欲地所有内受这个地方哈，我想再澄清一下，说搞清楚一下，就是它下面有解释，就是说辟寻记这边第四行一二三第四行说，有于离欲地所有内受等者，受用宪法乐住是名内受。这个内受是不是一定要在离欲地？
是的，这只是宪法乐住，就是禅，这叫是禅嘛，一定这叫在禅定里面叫内受，除了禅定不就是外受了？
哦，那不是指我们一般的这个。平常人的境界，这个内受就是说，内六根对六外。
不是。我们在上面说这个内受，是指入定，入这个舍戒四禅，叫内受。
那一般
要是这个这样说的内受，我们没得禅定的都是外受的。
外受。
都是向外攀缘，那不同了。
那剑法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得禅定呢？这个问题在。
现在指阿罗汉，阿罗汉说，如果剑法得出果的人，当然得出果的人没得禅定。
是。
那他就顶多是未到地定的。
OK， 所以四个是在讲阿罗汉。
这指阿罗汉说。
OK。谢谢。
啊，对不起哈，还有一点想请问院长的，就是我们现在学那个一切四谛论，我们知道说，还有那个院长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说哦，修四念处是那么的重，对我们修行是那么的重要，那我都想不通，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出家人，那为什么都没有宣扬这个修四念处呢？所以我都觉得好像我们过去都浪费了好多时间。阿弥陀佛。
这个我认为就是我们出家人要负这个责任。再明白点说，就是你的师父要负这个责任。你跟你师父出家，你师父应该有这个责任，教导你修四念处。但是你师父不负这个责任，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件事。就是收徒的这个人不知道修四念处这件事，好一点的劝你念佛，好一点的劝你念佛，好一点的送你到佛学院来，这还是好一点的。当然，这就是佛法衰相啊！很久，我们中国佛教很久以来没有这回事了，不知道修四念处，也不想不愿意修，就感觉到念阿弥陀佛很好，念阿弥陀佛也是好，也是可以的。但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所以我在想啊，念阿弥陀佛是好啊，但是你现在想得圣道不容易， 因为你没能修无我观是不能得圣道的。要是从这一个定义来说，我们读中观论上，中观论也有这个意思，现在读这个欲学识字论也有这个意思，不学无我观不能得圣道。从这个意思来观察呀，很多的修法门都有问题。现在我又开始说，你看话都是修无我观吗？不是修无我观呢。如果你不是修无我观，你不能开悟吗？开悟就是得圣道了啊，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啊。所以我们从去学阿含经会有这样的认识，现在你学中观论、学欲界识字论也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不学无我观不能得圣道。你不学无我观，你这个恶见是不能消灭的，你这个恶所见不能消灭，不能消灭你就是个生死凡夫。你说你开悟了，实在你还是个生死凡夫，你自己说你开悟了。经论上说，经上说要与修多罗合，不与修多罗合那邪知邪见嘛。所以我们在想啊，你自己说你开悟了，说那个善知识跟说印证你开悟了，那个善知识开悟没开悟，这有问题啊。但是这种事情你要不深入的学习佛法，你不知道。
阿弥陀佛，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好好，
还是刚刚那个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哈、
哦？是
那个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师父讲说佛是无因不灭，但是不染污无知也灭了。那这个阿罗汉的话是无因灭的，所以不染污无知。不然无明就灭了。那这个五蕴，他们两个五蕴的灭或不灭呢，是不是指应化身？因为有法身、报身、应化身，那这里指的是他的应化身吗？
这个阿罗汉呢，应该说是他的报身。他现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由前世的业力得到现在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报身。像我们来说，这身体是报身，我们没有应化身，我们只有报身。阿罗汉也就是这是他的报身来说，这个报身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就是色身现世都灭了。佛呢是有应化身，还有个法身。这个法身呢有两种，因为无量功德所庄严身，也叫做法身，其实就是报身。另外呢，就是清净真如，如如智，如如理，那是法身。现在说入无余涅槃呢，就是佛菩萨不是这个指化身说，化身这个涅槃这是假的。佛那个圆满报身呢，如果那个是入无余涅槃，那就是真入涅槃了。就和阿罗汉平等的，但是佛有大悲心，所以那个报身他不入涅槃。